弟兄姐妹们平安。
哎，主日平安。
这学期主日信息是以提摩太前书为主要经文来谈享受敬虔之福。
这学期主日信息是以提摩太前书为主题来谈经文享受敬虔之福。
前两个主日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前半章和后半章分别谈了属灵卫生以及属灵健康这两个题目。
前两个主要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前半和后半分别谈了属灵的卫生和属灵健康这两个重要事。
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这两篇信息带给他们不少触动，我们感谢主。
有很多弟兄姐妹说他们在这两个讲道里面得到很多不同的触动，感谢主。
只是让我们都记得日常卫生的改善或是身体健康的提高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
我们要记得日常生卫生改善和身体健康提高都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
也不是能够立即看见努力的果效，
也都不是立刻可以看到努力的果效。
属灵的卫生以及属灵的健康更是如此，
属灵卫生和健康也都是如此。
关键是看谁会从有感动的那一天起就采取具体的行动进行革新。
关键是看谁能够从有感动的那一天开始就采取具体行动去进行改革，
而且还要能够有纪律的养成习惯持续下去，
而且有纪律地继续养成习惯坚持下去。
所以过去两周你听得到之后有感动吗？
所以你过去这两次听到之后你有没有感动呢？
到目前为止采取了任何调整的行动了吗？
到目前为止采取了什么行动和调整呢？
如果没有行动，再强烈的感动也会流失而去，最后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再强烈的感动也都会流失，而且带不到任何改变。
今天我们要谈的新的题目是属灵的美。
今天我们谈所讲的新的题目是属灵的美。
先给大家看一张有点好笑的照片。
先给大家看一件，最有点可笑的。
这是去年四月我和我太太去探望一个校友家庭的时候拍的。
这张是上年四月我和太太去探望一个校友的家拍的所影的。
我的女儿看到之后，你拍这张照片干什么？
我的女儿拍了之后呢，她就问我为什么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大幅画是那一家的女儿开生日 party 的时候用的之后就挂在她房间的墙上。
这一幅画是她的女儿开生日 party 的时候用的，之后就挂在她的房间的墙上。
我想比我年轻的这些父母都知道图中的三位美女是几部迪士尼卡通电影里面的主角。
我想比我年轻的父母都会知道这三位美女都是几部 Disney 里面的主角。
有人鱼公主的 Ariel，
有人鱼公主的 Ariel，
有灰姑娘的 Cinderella，
有灰姑娘的 Cinderella，
有美女与野兽的 Abel，
也都有美女与野兽的 Abel。
那 Cinderella 是1950年拍的，
Cinderella 是1950年拍的。
另外两部都是我的两个女儿出生之后才拍的。
咁有两部咧都系我啲女出世之后先拍嘅。
我记得当初电影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家的两个女儿好喜欢看哦。
我记得啱啱呢出戏出嚟嘅时候，我哋两个女都好中意睇。
那看他们同年龄的小女孩也都好着迷，
而同佢哋一齐同年龄嘅小女孩咧都非常着迷。
这些小女孩唱起电影主题曲的时候，一个个都十分陶醉。
佢唱起一啲电影嘅主题曲嘅时候，都
好像他们就是那里面那个女主角一样。
好似佢哋就系女主角一样。
我听说我们今天教会小羊组里面两三岁的小女孩也是这样。
我听说我们教会里面小羊组两三岁的小女孩都是这样，
已经会幻想自己就是那美丽的公主，
已经开始会幻想自己就是美丽的公主。
所以小女孩梦想长大之后成为漂亮美丽的女人是人之常情，
所以小女孩梦想大过之后变为漂亮美丽的公主都是人之常情。
小男孩呢？
咁小男孩，
小男孩的梦多半都比较傻。
小男孩嘅梦一般都系比较傻。
我小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哥哥拿一块布绑在我的脖子上当我的披肩。
我细嘅时候有一晚，我哥哥就将一块布仔绑喺我块条颈上面当披肩。
他说我可以像空中飞人一样的飞。
佢话可以好似空中飞人咁飞。
然后就把我从双层床上的上层一推，
然后就将我喺双格双层床嘅上面一推，
我哪里飞起来了？
我点飞呢？
直接落地，
直接落地，
左手骨头断掉，
左手骨头断，
送医急救，
送医急救。
那时候我才四岁，
刚四岁才算。
后来随着啊戏院上映新的电影，我们这些傻傻的小男孩就跟着有新的幻想。
跟住随住好多唔同新嘅电影上映啦，我哋呢啲傻傻嘅男孩咧都开始有新嘅幻想。
一下子是腰挂双枪嘅西部牛仔，
一下子可能系腰挂双枪西部牛，
一下子头戴罗马这个兵头盔，手拿刀和盾牌的斯巴达勇士，
一下子可能就系头戴罗马兵嘅头盔嘅罗马兵。
过一阵子又是会轻功剑法高超的中国武林高手，
有可能又是会轻功啊剑法高超的中国武林高手。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电视常常播日本的摔跤。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电视时常播日本的摔跤。
其中有一位高手，他会铁头功。
其中一位高手是铁头功。
所以在学校，男孩子们就常常用头互撞。
所以在学校呢，那些男仔就不停地在用头
撞。在比看谁的头比较硬，
看谁的头比较硬。
明明撞了以后头很痛，但是个个死不肯承认，说没感觉，没感觉。
明明撞到头很痛，但个个都话冇感觉，冇感觉，唔痛。
后来李小龙的电影出来，哇，更是让我们疯狂。
后来李小龙的电影一出，我哋更加疯狂。
我爸妈当然不肯让我买双节棍。
我爸爸妈妈当然没有买双节棍，
我就自己偷偷做了一个，
自己偷偷做了一个，
躲在房间里面苦练，幻想自己就像李小龙那么勇猛。
匿喺房嗰度咁苦练，希望自己好似李小龙一样。
傻虽傻。多数的男孩就有这样的天性，
傻虽然是傻，但很多男仔细个就有咁嘅天性。
其实女孩子希望长大之后美丽有气质，男孩子希望将来刚强勇敢有男子气，是很自然的，没什么不好。
其实女仔希望长大之后能够好美丽而且有气质，男仔希望第时可以刚强勇敢，亦都好自然，冇咩唔好。
关键什么是合宜，而且是合乎实际的。
关键是什么才是合宜，什么才是符合实际。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来探讨这个题目。
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来探讨这个题目。
这一章乍看之下好像拉拉杂杂谈了好几件事情。
这一章里面乍看看好像拉拉扯扯讲了很多话。
其实有个贯穿的主题。
实际上其实一个贯穿的主题。
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如何把在以弗所的教会带领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教会。
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听怎样可以将以弗所的教会带领成为一个敬虔的教会。
这一章可以简单分成三段。
这一章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讲的是真正敬虔的教会。
第一段讲的是真正敬虔的教会。
第二段讲的是真正敬虔的男人。
第二段是真正敬虔的男人。
第三段讲的是真正敬虔的女人。
第三段是真正敬虔的女人。
或者换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或者换一个方式表达。
第一段讲的是真正美的教会。
第一段讲的是真正美的教会。
真正美的男人。
真正美的男人。
和真正美的女人。
和真正美的女人。
啊，因为女人的部分牵涉到一些很有争议性的经文，我们就先看女人的部分。
因为女人的部分牵涉到一些很具争议性的题目，所以我们就先看女人的部分。
在九到十五节，保罗说姐妹们需要特别留心两件事。
在第九到十五节，保罗提醒姊妹要特别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在第九节和第十节。
第一件事情在第九和第十节。
看到姐妹们是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放在外面的装饰呢，还是放在追求内在品德的完美？
他讲到究竟姊妹应该将主要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外面化妆，还是花在追求内在的品德？
爱美是神赐给人一个高尚的天性，
爱美是神赐给人一个高尚的天性。
圣经并没有反对合宜的穿着和打扮，
圣经并没有反对合宜的穿着和打扮。
这边的重点是提醒姐妹们不要争心斗艳，
这里提醒的重点是要姊妹们不要争言斗艳。
特别是大家奉主名一同聚会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聚会的目的是敬拜神，不是时装比赛。
特别是当大家奉主名一起聚集的时候，千祈不要忘记聚会的目的是敬拜神。
不是要让别人来称赞羡慕我的新衣服新发型新珠宝，
不是要大家来赞自己或者羡慕自己的新衫新发型或者新珠宝。
如果来聚会之前花很多心思打扮，为的是引人注意得人称赞，那基本的心态就已经错了。
如果嚟教会聚会时候，要之前要花好多心机去打扮，希望引人注意、有人赞，咁基本心态已经错咗。
我想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我们一般的教会比较单纯，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见。
相信大家会感受到，我哋一直嘅教会比较单纯，呢一方面嘅情况好少会出现。
以前我住在加州，一般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好，环境比较复杂。
但系以前我住喺加州嘅时候，一般人嘅经济能力都比较好，外在嘅环境都比较复杂。
许多教会就都出现过女士们比流行、比时髦、比美丽的现象。
好多教会都出现过女士们比较比赛流行啊，比较时髦啊，或者比较靓嘅一啲现象。
就有传道人不得不发出责备说。
结果全都不得不发出责备咁讲，
姐妹们啊，
姊妹啊，
如果你的穿着打扮害得别人，尤其是弟兄们来教会没办法好好专心聚会，将来可是要受审判的。
如果你搞到啲其他嘅人，主要系弟兄嚟讲，你教会搞到冇办法去专心聚会，第时会有审判嘅。
无论如何来教会聚会，出于对神的尊敬，愿意穿得端庄大方。得体有礼是好的。
无论如何，嚟教会聚会对神有尊敬，穿着得端庄大方得体系一件好事。
只是聚会的目的是让人多注意神，但是多注意你。
只系聚会嘅目的系要大家都多注意神，唔系注意自己。
神眼中的美不是外表虚浮的艳丽，
神在乎嘅美唔系外表虚浮嘅。
而是内里良善的品格以及对神真诚的爱，
也里面美善的品格和对神真诚的爱慕。
姐妹需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是在11到15节，
姊妹需要注意的第二件事在11至15节，
谈的是女人对男人的态度，尤其是对丈夫。
讲到女人对男人应有的态度，
这个经文说女人要一味的顺服，不准辖管男人，还两次说女人要沉静。
这段经文不单止要女人一味的顺服，不可以管辖的男人，还两次讲到女人要沉默，
这显然很有争议性。
那显然是很有争议性，
所以2000年来不知出了多少书籍和文章专门讨论这几节经文的意义。
所以2000年来不知出了多少的书啊，和文章是专门探讨这一段。
其实我们把细节暂且放在一边，
我们将这些经文细节暂时放在一边。
从强调的主要原则来看，这段经文和圣经其他经文的教导是相当一致的。
有强调主要的原则来看，这条经文其实和圣经其他的很多经文教导是差不多。
圣经中教导儿女要顺从父母，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
做仆人的要顺从主人，
做仆人的要顺从主人，
老百姓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
老百姓就要顺服在上面执权的。
这不是说父母啊主人啊永远都是对的，
咁样唔系话父母啊，即系主人永远都系啱嘅。
也不是说当他们强迫你去做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你还照着去做。
意思都唔系话当你逼你去做一啲违背神嘅事嘅时候，你照样去做。
圣经所强调的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
圣经强调一个谦卑顺服嘅心。
神要我们出于对神的敬畏，就顺服神在人际关系当中所安排或所允许的一些伦理次序。
神要我们出于对神的敬畏，于是就顺服神在人际关系里面所安排或者所用的一些伦理准则。
夫妻关系也是如此，
夫妻关系一样是，
不是男女不平等，
不是男女不平等，
不是说男人比较优越能干，
也都不是说男人比较优越，
而是神在创造人设立婚姻制度的时候选择安排了这么一个伦理次序。
也神在创造人在立这个婚姻制度的时候选择安排了一个这样的伦理次序。
当代最受敬重的神学家J.I. Packer 做了一个相当平衡相当合乎圣经的总结。
当代最受敬重的神学家 J.I. Packer 做了一个非常平衡也相当之符合圣经的总结。
他说我们赞成促进在基督里男女的互惠，
他这样讲，我们赞成促进在基督里面男女的互惠，
灵命上的平等，
灵命上的平等，
侍奉上的自由，
侍奉上的自由，
以及彼此顺服互相尊重，
以及彼此顺服互相尊重。
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在神设立的那个不可倒转不可改变的架构内，
但你所有都一定要在神所设立那个不可扭转也都不可改变的架构。
夏娃先犯罪，不是因为女人的基因有问题，比男人更有罪性。
夏娃先犯罪，不是因为女人的基因有什么问题，比男人更有罪性。
而是当他不尊重神所安排的伦理秩序时，他就开了一个属灵的大破洞。
而是当他不尊重神所安排伦理秩序的时候，他的灵里面就开了一个很大洞。
让撒旦魔鬼很容易的就趁虚而入，引诱他犯罪。
让魔鬼很容易就能够去引诱他犯罪。
这是所有的姐妹尤其需要格外留心的一件事。
这件是很多姐妹都要格外去小心的一件事。
我在教会侍奉二十多年当中，见过许多真实美好的例子。
我在教会侍奉二十几年，见到很多很多真实的例子。
有些姐妹非常能干，
有很多姐妹都非常能干，
侍奉上很有恩赐，
侍奉上面都很有恩赐，
专业上很有成就，
专业上面非常有成就，
人却很谦卑，
人也都很谦卑，
很懂得尊重丈夫，所以夫妻关系非常融洽，
而且又尊重丈夫，所以夫妻的关系非常之融洽。
另外一些姐妹却太强了，
另外有些姊妹就太过强，
弄到夫妻两个人都很不快乐，甚至很痛苦，
搞到夫妻两个人都很不开心，而且很融洽。
不是说他们错而他们的丈夫对，
不是说他们错他们的丈夫就一定对，
也不是说他们的丈夫比较属灵他们却不属灵，
也都不是说他们丈夫比较属灵他们就不够属灵。
只是当妻子不带着顺服神的心敬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往往问题不但不会解决，反而会越弄越糟。
而且是说当太太不懂得怎样带着一个顺服神去尊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往往很多问题不单止解决不到，而且还会越搞越窝火。
我见过有几位妻子原先在这件事情上被一磨再磨，
我知道有很多的不同的太太真的在某些事情里面真的一磨再磨，
后来接受别人的劝告，终于学会功课，然后恍然大悟。
后来有几位真的接受了别人劝告的时候真的恍然大悟，
以前以为问题持续这么多年的关键都是在丈夫，
以前以为所有的问题继续不断地存在都是因为先生，
现在才知道解决的关键是在于自己能否顺服，
到现在才会知道一个更加大的关键就是自己的不顺服。
等到学会打从心里顺服之后，不止夫妻关系改善了，连带的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出现意想不到美好的结果。
等到学识点样去打从心底里面去信服的时候，不单止夫妻的关系改变了，而其他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变得更加好。
所以我在这里不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帮男人说话，
所以在这里不是一个用男人的身份去帮男人去讲说话，
而是我们需要细细思想这个问题的本质，
然后要仔细想想这个问题的本质。
这并不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
这个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
甚至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更加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圣经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人与神之间属灵的事。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件是人和神之间属灵的事情。
我们这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属灵的光景，
我们这个人在人际关系上的态度其实反映到我们属灵的光景，
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态度，
反映我们对神的态度。
不顺服往往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因为在某一个特定的人的身上你觉得很难顺服，
不顺服通常都不是很单单的，只是因为某些人特定的人才会令你很难顺服，
而是里面实在有一个不顺服的灵，
而其实里面可能有一个不顺服的灵。
不顺服的灵在很多事情上都会显出来，
不顺服的灵在很多事情上面都会显出来，
而且本质上是直接对神的背逆，
而且本质是对直接对神的背逆。
所以真正的敬虔是以真顺服做基础，
所以其实真的敬虔是在真正的顺服做基础。
真正顺服神是尊重神所设立的伦理次序，
真正的顺服神是要尊重神所设立的伦理次序，
相信神的安排，
相信神的安排，
顺服神要我们顺服的人，
顺服神要我们顺服的人。
讲了这么多，姐妹们可能听得很闷，
可能讲这么多之后啲姊妹会听到好闷，
弟兄们听得很乐，
弟兄们听得好开心。
现在来谈男人，
而家又讲下男人啦。
如果说爱慕虚荣和不顺服是姐妹们在金钱生活上最常见的拦阻，那么愤怒、争论和不圣洁就是弟兄们最常见的问题。
如果说他们一些虚荣或者不顺服是姊妹在灵命生活上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那愤怒、争论和不圣洁就是弟兄常见的问题。
先讲愤怒，
先讲愤怒。
一般来说，男人都比女人容易冲动发怒，也容易失去控制。
一般来说，男人都比女人容易很冲动的发怒，也都没有失去控制。
我很喜欢举这个自动贩卖机的例子。
我好喜欢讲这个自动售货机的一个例子。
这个自动贩卖机不灵光啊，投钱进去，进去东西不出来的时候，女人气归气，最多只会嘀咕几句。
如果有时候入了钱的机又真的点都不出，买那样东西的时候，女人可能有时候就是啰嗦几句。
男人多半都会动手。
男人呢很多都会动手。
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说，
我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
在美国每年有几十人被贩卖机压死。
在美国每年有几十人被这些贩卖机压死。
还有几千人因为贩卖机受伤。
还有好几千人是因为这些贩卖机受伤。
99%都是男人。
99%都是男人。
因为他们气东西不出来的时候就会对贩卖机拳打脚踢。
因为人家机不卖东西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对机拳打脚踢。
很多抓着机器一直摇摇摇，结果被压死。
有呢种喺度猛烈咁样摇架机，结果就俾架机压死。
我们觉得这样事情很蠢啊！
我觉得咁样嘅事真系好，
只有美国人才会做，
只有美国人才会做。
咱们中国人有文化有教养多了，
我哋中国人有文化有教养得多。
可是想想有多少在外斯斯文文的中国男人，在家是会对太太、小孩高声怒吼，甚至动拳头的。
但想想有几多外表斯斯文文的中国男人在家的时候可能会对太太、小朋友高声地去骂，或者甚至有肢体暴力。
这是男人的一大弱点。
这个是男人的大弱点。
我自己过去在家中也有好几次情绪失控的失败经验。
就讲自己过去都在家里面有好几次情绪失控的失败经验。
真的，这些事情回想起来是感到很羞愧的。
真系谂翻起嚟，其实真系会觉得好惭愧。
这样的愤怒不只是伤害人际关系，
咁样嘅愤怒唔单止伤害人嘅关系，
伤害周围的人，
伤害周边嘅人，
也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
亦都伤害我哋同神嘅关系。
争论是男人常有的另外一个问题，
拗嘢都系男人另外一个常见嘅问题。
会抬杠争到脸红脖子粗的，80%-90%都是男人。
会抌台抌凳争到成面都红晒，8%都系男人。
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有时来教会里面都是这样。
20多年前我出信不久，在北加州的一间教会里面第一次带查经。
20多年前我初信不久之后，就在北加州里面一间教会就有一个查经的经验。
那天来了一位平常不来我们教会的基督徒。
那天来了一个平常不怎么来的一位我们教会的基督徒。
查经的时候刚好被分到我带的那一组。
查经就啱啱就分咗嚟我带嘅嗰种。
查经查到一半，他跟我组里面一位弟兄就为经文里面一个神学问题吵了起来。
查经查一半，佢就同我组里面一位弟兄因为经文里面一啲神学问题拗起嚟。
我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嗰时冇乜经验，唔知道点处理。
我们所有组员就看到他们两个杠啊杠啊，吵到脸红脖子粗。
我哋全部组员就睇住两个拗到面都红晒。
男人就是有这个毛病，
男人就系有咁样毛病。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为真理而争，而是为了面子而争。
其实好多时唔系真系为呢一个真理而争，其实都系为咗面。
有的时候这次查经真系个不欢而散，
有时候呢个查经真系会闹到不欢而散。
回家以后还赶快去翻书查资料，
翻屋企仲喺度继续不停咁翻书，
为的是下次见面再战，
为嘅系要下次见面就再拗过。
这种事情我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干过，
呢种事情我年轻嘅时候亦都做过多。
其实这样神喜悦嘛，
咁样事情嘅神真系喜悦。
我们是爱自己的面子、爱真理呢，还是爱神吗？
我究竟爱自己面呢，定系究竟爱神？
我们为了嘴巴上的争论，肯这样的大发热心，
我们嘴巴上的争论可以这么大发热心，
但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切实的照圣经的真理而活呢，有同样程度的热心吗？
但在自己生活里面切实这样照着圣经的真理而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热心呢？
第八节还提起
举起圣洁的手。
第八节仲睇举起圣洁嘅手。
圣洁是男人出问题最普遍的另外一个地方。
圣洁男人系出问题嘅时候最普遍嘅另一个地方。
如果你在信主之前曾经工作过，或者是你不久之后会回国工作，你就一定知道这样的事。
如果你喺嚟之前工作过，或者你离开之后会翻国家去工作，就一定会感受到。
在很多社会的工作环境当中，大家似乎都接受一个观念说，男人就应该在交际应酬当中跟着大家做同样的事。
之后你就会发现，喺好多社交场合对里面，大家都有一个观点，就系男人应该同其他人做差唔多嘅事。
要是这个不会那个不碰，就太不像个男人了。
如果应酬里面这个又话唔识，那个又话唔掂，咁样真系好唔似男人。
这样的压力有的时候的确很难抵挡。
呢种压力有时真系好难抵挡。
但是神非常看重圣洁。
但神非常之看重圣洁。
基督徒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要持守圣洁，需要透过很多的祷告先来坚固心智。
基督徒要在这里的时候保守圣洁，真的要透过很多的祷告和坚固心智，
之后也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来选择与众不同，
也还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来选择和大家不一样。
我们在这个小城当中比较没有交际应酬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小城里面比较少这些交际应酬的问题，
却仍然是有很多的男人在完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形之下，就自己在圣洁的事上犯罪。
但依然有很多的男人在外在没什么压力的时候，自己选择 去犯罪。
我刚来的时候就在刚来一百卡的时候就读到基督教刊物上的一篇文章。
我刚刚来到一百卡的时候就读了基督刊物里面一篇文章。
说根据问卷调查，教会中的弟兄受色情网络诱惑的比例高得惊人。
就说根据这段问卷的调查，教会里面的弟兄受到色情网络所诱惑的比例高得非常惊人。
那是教会中的哦。
因为是教会里面，
那是15年前，
因为是15年。
今天网络的方便让更多的男人在色情的试探当中跌倒。
这个讲了15年前，而今日网络这么方便的时候，就搞到更多男人在色情网站里面的试探里面失败。
还有不少人陷在其中成为捆绑。
而且还有很多人陷在里面受到很大的捆绑。
这十多年当中，有好几位我们教会内或者是教会外的弟兄都曾经的坦诚告诉我他们在这方面的挣扎。
这十几里面很多在教会里面或者外面的弟兄都曾经很坦诚地跟我讲他们这方面的挣扎。
其实本来跟我讲的弟兄都已经是非常难得非常有勇气的。
其实很同我来讲的弟兄都已经非常难得而且很有勇气，
他们非常在乎他们与神的关系，
他们非常在乎他们与神的关系，
不愿意一直陷在最终，
不愿意继续在陷在最终，
就宁可厚着脸皮告诉牧师来寻求帮助，
就宁可厚着脸皮来告诉牧师去寻求。
他们肯采取这么一个行动就扭转了局势，
他们这样肯去行动扭转了局势，
后来脱离捆绑成为靠主得胜的人。
后来都在脱离捆绑成为靠主得胜的人。
一个多月前我才收到一封一个校友的 email。
一个月多之前我先收到一个校友的 email。
他很高兴地告诉我他现在经历靠主的得胜。
他很开心告诉我他现在经历靠主的得胜。
我希望每一位弟兄都不轻看圣洁的重要。
我希望每一位弟兄都不要轻看圣洁的重要。
是没错，我们人都免不了偶尔被过犯所胜。
是的，人可能都免不过偶尔会被过犯所胜。
也没有错，我们借着认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免遮盖我们的罪。
要记得藉着认罪和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赦免这些罪。
但是我有真正的爱慕圣洁。
但我有真正，但是希望大家都真的有爱慕的圣洁，
不愿意沾染污秽，
不愿意去沾染污秽，
这才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真正敬虔的人，
这样才能够真真正正帮助我们成为敬虔的人。
所以弟兄们，要成为真正有敬虔之美的男人，一定要克服易愤怒、好争论以及不圣洁这三方面的弱点。
所以弟兄要成为一个真正健全的男人的时候，一定要克服愤怒、中意咬嘢同埋唔圣洁呢三方面。
但那还只是消极的一面，
但呢一个都系好消极一面。
更重要的是积极成为一个看重祷告的人，
更重要其实系积极咁样成为一个看重祷告的人。
这就带上带进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最后一点，
咁亦都带上我哋睇今日最后一点。
提摩太前书是敬虔这个字出现最多次的一卷书。
提摩太前书是敬虔，因为出现得最多次的一卷书。
而敬虔这个字第一次的出现就是在今天读的二章二节。
而敬虔第一次的出现今天就在二章第二节。
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个真正敬虔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看重祷告的教会。
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个真正敬虔的教会一定是一个看重祷告的教会。
不只是看重祷告，而且是看重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
不单是看重祷告，而且看重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和助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敬虔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敬畏神。
敬虔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敬畏神。
敬虔的人敬重神的想法，
敬虔的人重视神的想法，
在乎神的心意，
在乎神的心意，
关心神所关心的事，
关心神所关心的事。
而神一个很清楚的心意就是愿意万人得救。
而神一个好让我们清楚的心意就是要让万人得救。
刚刚我们先讲了男人跟女人的问题，
那么刚刚来讲到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其实那些问题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
其实那些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单一句来到去总结，
就是太自我中心，太在乎自己，
就是太过自我中心，太过在乎自己。
男人的易愤怒、好争论以及不圣洁都跟太在乎自己有关。
男人的愤怒、最咬人的不圣洁都和自己太在乎自己。
女人的爱慕虚荣以及不肯顺服丈夫也都跟太在乎自己有关。
女人的贪慕虚荣和不肯顺服丈夫也都一样，
太在乎自己就会把自己的喜好和欲望放在优先的地位，
太在乎自己就会将自己的喜好和欲望都放在最前。
而祷告尤其是为他人代求的祷告，刚好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心态。
但祷告和帮其他人去代求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态。
在祷告当中你学习更多关心别人，
在祷告的时候你学习更加怎样去关心其他人，
学习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更优先的地位，
学习将其他人的需要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
这十多年来我们教会一直在推动每次团契查完经之后都分小组祷告。
这十几年来我们教会都一直推动每一次团契查完圣经之后都分组祷告。
在小组当中每个人简短分享代祷的需要，
在小组里面每个人简短地分享代祷需要之后，
然后轮流祷告，
就轮流祷告。
用最简单的话，每个人为左手边或右手边的人祷告，
用最简单的方法每个人为左手边或者右手边祷告。
这是很好的学习，
这个是很好的学习，
学习关心别人的需要，学习为别人祷告，
学习如何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如何帮其他人祷告。
我们还鼓励所有的人在星期三参加团契的祷告会，
我们都鼓励所有人都参加在星期三团契的祷告会，
也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晚间参加各团契联合的教会祷告会，
也在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三去参加我们教会联合团所有团契联合的祷告会。
在祷告会当中除了仍然有大家在小组当中彼此代祷的时间，
在祷告会除了依然会有大家在小组里面彼此代祷的时间，
还有更大部分的时间是为我们个人以外的事情来祷告，
但有更大部分的时间会为我们个人以外的事情来祷告，
也许是为团契和教会里面许多不同的成员的需要来祷告，
可能因为团契和教会里面很多不同人的不同的需要，
也许是为慕道朋友的信主来代祷，
可能也都会为慕道朋友的信心去祷告，
也许是为团契和教会前面的方向，
有可能会为团契或者教会的方向去祷告。
祷告看大家如何能够更加的同心，更有效的来传福音。
大家应该怎样去更加同心，更加有效地将福音传开。
很多人一开始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参加祷告会。
好多人一开始不习惯，甚至不喜欢参加祷告。
简单的原因是我们还仅仅能够为自己的事情祷告。
通常都是因为仅仅其实都是够时间为自己的事情去祷告，
不太习惯也不太有心为自己以外的人祷告，
不太习惯或者不是太有心为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情祷告。
但是如果你愿意希望成为一个敬虔的人， 一定要看重参加祷告会。
但如果你是愿意亦都真心咁样成为一个祭司人，你一定要看重去参加。
这不是宗教律法的规条，
呢个唔系宗教律法嘅规条，
也不是把祷告会当作一个活动需要你来捧场，
亦都唔系话祷告会好似一个活动咁一定要你嚟捧场，
而是你不可能从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却不关心你所属的团契和教会。
而如果你系你根本冇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敬虔，如果你系唔关心你所属教会，
也不关心你的团契和教会所服侍的弟兄姐妹和
朋友，又或者完全唔关心你团契或者教会里面侍奉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看重敬虔的人绝对会看重与弟兄姐妹们同心的祷告，
看重敬虔一定会看重弟兄姊妹间的同心祷告，
而且在祷告当中追求与神同心，
而且在祷告里面追求怎样去同神去同心。
所以不管你怎么忙，
所以不管你多忙，
固定拿出时间来参加祷告会能帮助你个人成为有敬虔之美的人。
固定能够拿出时间来参加祷告会能够帮助你成为一个真真正正敬虔的人，
也能够帮助你的团契和教会成为有敬虔之美的团契和教会，
也都可以帮助你的团契教会成为有敬虔之美的团契和教会。
参加我们教会祷告会的人都知道，我们每周还花一些时间来为普世宣教的需要祷告。
参加我们祷告会的人也都会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花一些时间来为普世宣教的事情来祷告。
很多人新来的人常会问，哎呀，为什么要在祷告会当中为这些我们根本不熟悉也毫无关系的国家民族祷告啊？
好多人都会问，哎呀，我们都不太熟悉这些国家民族，为什么我们要花时间来祷告？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七节提供了清楚的答案。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七节提供了清楚的答案。
这一段当中万人出现三次。
这段里面万人出现三次。
我们当为万人代求。
我们要为万人代求。
因为耶稣基督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因为耶稣基督舍命自己是为万人去。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他希望万人都得救明白真
道。万人不只是我们在这个小城里面接触到的人。
万人不单止是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城里面所接触，
也包括在世界各个不同角落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
也都包括在这个世界很多不同角落的民族和国家的人。
你知道吗，成为有敬虔之美的人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你知不知道成为一个敬虔之美的人是一个转化的过程，
而最有代表性的转化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改变，
而最有代表性的转化就是我们关心的事不同了。
从最关心自己，
由最关心自己，
到开始多一点关心周围的人，
由最关心一些周围的人，
然后在祷告当中眼界和心胸都渐渐的不断扩大，
然后到祷告能够真的放眼全个世界，心胸也都不断。
我们的神是一位胸怀普世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胸怀普世的人，
而他为世人预备唯一的得救之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他为世人得救唯一准备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可能成为有真正敬虔之美的人却不关心神的心意，
我们没可能成为真正敬虔的人而不关心神的心意，
却不看重常常分别出时间来为更多人的信徒和得救祷告，
而不去看重时时去分别一些时间出来为一些、为更多人信主祷告。
最后让我再回到属灵的美这个主题，
最后让我回等我回来这个属灵的美的这个主题。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跟我太太认识交往的时候她几岁我几岁，
即是有几多人知道我跟太太认识的时候她几岁我几岁，
让我猜一猜，
要不要估呢？
她才18岁我才19岁，
她才18岁我19岁。
今天我们中文查经班和向上团契比较年轻的本科生恐怕也不止这岁数了，
今天我们这个中文查经班里面比较年轻的本科生可能都不是这个岁数了。
在年纪那么轻的时候，他当然梦想着将来成为更加美丽的女人。
在这个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当然会渴求第时会变成一个更加美丽的女人。
我也当然会期盼自己成为更有魅力的男人。
我也当然会憧憬自己第时可能变得更加有魅力。
特别两人那么年轻单纯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是有一股动力激发人向上，然后编织美梦。
又当两个人仲系咁后生去单纯恋爱嘅时候，真系会有一股动力去好努力咁向上去编织呢个好美丽梦。
但那是三十几年前的事。
但呢个是卅几年前的事。
如今我们都不再年轻。
而我哋都唔再系好年轻。
前两天我们看电视新闻。
前几日我哋睇电视新闻，
有一个新闻说中年人有些方面脑筋比年轻人更灵光。
有一篇新闻话中年人喺某一啲方面嘅冇根，比一啲后生人更加明。
我一听到好高兴，就觉得说啊，就是我，就是我。
我一听到真系好开心，即刻举手话赞我啦。
我太太马上提醒我说：，诶，你不是中年，你是过了中年。
我太太就即刻同我讲：，喂，你唔系中年喎，你已经过咗中年了。
真的是明显过了中年，
真的明显已经过了中年。
单单最近一两个礼拜就发生好几件事，
单单呢几个礼拜就发生了好几件事。
有一天我进了浴缸要开始淋浴的时候，才发现，我怎么还戴着眼镜？
有一天入浴缸要开始去冲凉的时候，就发现，点解我仲戴眼镜？
更糟的是这个星期三早上，
跟糟糕嘅呢个啱啱礼拜三日朝早，
刷牙刷一半才想到。诶，几分钟前已经刷过了。
差几分钟先发现，唔系我前一分钟你察觉。
类似这种身体大不如前的问题，当然也发生在我太太身上。
类似呢啲身体大不如前的问题，当然都发生在太太身上。
现在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老伴。
我哋而家系名副其实嘅老婆。
我真的是他的老公，他真的是我的老婆。
我真系佢嘅老公，佢亦都真系我嘅老婆。
不管你现在多年轻。
不论你而家几后生，
想看看有多少夫妻在结婚几十年，两人都过了中年之后，还能够维持美好的婚姻。
谂下有几多真系去谈恋爱嘅人，都过咗中年之后，都依然能够系好有美好嘅婚姻。
有多少人会打从心里说，他们享受现在的婚姻？
有几多人真系会打从心里面讲，佢哋享受而家婚姻？
有可能结婚几十年之后，你对你的配偶的欣赏以及他对你的欣赏，胜过几十年前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吗？
有冇可能会系即系你结咗婚好多年之后，你对佢印象或者对婚姻嘅睇法比以前更加好呢？
这种事情在一般夫妻之间不太容易发生。
呢啲事情一般夫妻里面其实真系好容易发生。
多数人在结婚之后就越来越随便，越来越退步，越来越不美。
有好多人结婚之后就越嚟越随便，越嚟退步，而且越嚟越唔靓。
当人的身体像衣服一样变得渐渐老旧的时候，
当人嘅身体变得好似衣服咁样慢慢老慢慢旧嘅时候，
丈夫有没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美？
丈夫有冇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加美呢？
妻子有没有可能变得比以前更美？
妻子有冇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加？
他们的婚姻有没有可能比以前变得更美？
佢嘅婚姻有冇可能比以前变得更加美？
圣经给我们指引的道路是追求金钱。
圣经我哋好明确道路系要追求金钱。
追求金钱就是让神一天一天的琢磨塑造你。
追求金钱就系要让神每一日咁样去塑造我哋。
你越积极追求金钱，就是越多的。给神机会把你原先的丑陋多磨掉一些。
每一日的经验就是要神让我们每点好处慢慢都磨去，
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光滑一点，可以更多反射神的荣美，
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光滑，可以反射到神的光。
追求过金钱的生活，不只是让神更多的荣耀，
追求过金钱的生活就是不单止可以让神更加的荣耀，
也让我们自己更多饱享金钱之福，
亦都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更加饱享有金钱之福。
我们接下来要布领纪念主，
我们接下来要摆纪念主。
也许我们先有短短一点点时间安静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布领，
我们现在有少少时间让大家安静去预备自己的心，
特别思想一下我们愿不愿意追求过金钱的生活，
特别去想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心去追求金钱的生活。
我们有一点点默祷的时间，
我们有一点默祷的时间。
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渴慕。
神，我们求神你加添我们的渴慕，
让我们 有这样的心愿成为更美的男人或者是更美的女人，
因为真的有这个心去变成更加美的男人或者女人，
也愿意一同来建造我们的团契和教会成为更美的团契和教会，
也都愿意一起来建造我们的团契和教会让我们变得更美，
也求主赐我们智慧选择对的途径，
也希望神让我们有智慧去选择好的途径，
引导我们愿意选择追求过金钱的生活，
引导我们去选择选择要过更加金钱的生活，
让你更多在我们身上做工，
让你更多在我们身上做工，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圣餐是主耶稣为所有相信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
圣餐是主耶稣基督为所有相信和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只要你已经坚定的立定心志，愿意跟随主，也借着洗礼公开表明这个心志，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同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真心这样去跟随主，也都是公开透过洗礼去表明你心志，我们欢迎你可以帮你一起接受。
我们在这时候也就是正式欢迎齐念生弟兄加入主的肢体。
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都特别再正式去欢迎齐念生弟兄归入主的名下。
可不可以请David代表教会来给这个念生。
好嘞，
他不是正餐的。
好嘞，
那我们请王文超弟兄吧。
我们有请我们萧弟兄代表教会去正式欢迎年轻弟兄加入我们教会。
好，我们现在请服侍饼杯的同工们到前面来。
我们请服侍饼杯的同工来到前面。
如果你还没有机会信主受洗，
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受洗信主，
所以慎重起见，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不要拿。
我一信主，你已将当饼同埋杯传到你手里面，请你唔好攞。
就是供应传给旁边的，
在供应传你下位就得。
但是我们也借着这机会，邀请你慎重的考虑，早早的受洗归入主。
我哋都趁呢个机会去再邀请你去慎重考虑，早日咁样受洗归入主。
只要你心中有感动，或者你有一些疑问，随时可以跟我约个时间
特别的交谈，只要你心中有咁嘅感动或者有咩疑问，都可以约我一个时间去讨论。
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喺主耶稣被卖嗰一晚，
他拿起饼来，
佢攞起饼，
祝谢了，
祝谢，
就拨开，
就放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话呢一个系我嘅身体，
为你们舍的，
为你哋舍，
你们当如此行，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
为的是纪念。